大家收听第58顿的胖胖三人行，大家可以通过荔枝 FM、喜马拉雅或者通过这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胖胖三人行”订阅收听。好，这一期我们又找来了田螺老师，田螺老师，对，田螺老师，这是什么意思啊？也挺发，可以，可以，可以，我
来
想得起来的话，
哎，真的是，
真的是，
田螺老师，前些日子，
行不行？
前些日子
行不行？
这不是又更新了一篇公众号吗？
嗯，
哎呀，公众号里写的那叫一个絮叨啊，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看不上。
你是要吐槽我，还是要吐槽餐厅啊？这一期，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觉得田螺老师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就把田螺老师叫过来说，哎，你这么多不方便在粉丝群，不是不方便在那个公众号里写的东西，可以来我们节目上说呀。
那因为你们节目听众少吗？
对呀、啊，反正也没什么人听，你随便说，说了他们也不知道。哎，陈老师一听，哎呀，好好好，他就来了。
然后现在那篇公众号阅读已经有7万了。嗯，对，就是累计到现在有7万，然后吐槽的那个餐厅有那么一两家都就是联系上了我。
联系上了你，是要怎么来销赏的？就直接把你弄。
就是。因为我没有点名嘛，所以就是也不存在弄死我的情况，但是
还要弄死我。
但是就写了，
你说的是他们了呀。
对，但是写的特别特别长，就大概意思就是说，您吐槽的这些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
这样有这样那样的苦衷，这样。
是，
我还以为他想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改呢。
他其实确实是知道，但是他原话就是说，我也就是我先说一下我吐槽了什么东西吧。
嗯，
就吐槽的最狠的一家呢是北京的一家甜品店，当时在评论里面很多人也认出来了，就是我吐槽的点是，他们家甜品做的比较一般，然后
是那个很难吃的甜品是吧？
其实我跟雨前以前一块儿去过一次，就我们俩第一次去的那一次，我们都觉得还可以。
是的，
嗯，然后就觉得超出我们的期望，而且还觉得他们家服务特别好，
这么高评价，
嗯，然后后来
服务员长得也不错，
对，就很热情，然后呢，他们家后来又搬家了，搬家了之后就整个路线全部走歪了，就那个，尤其是我吐槽他们的卫生间，是我那天去卫生间排了很久的队。然后
所有人
都在里面拍照，所有人都在里面拍照，他卫生间里面就有很多摆了很多小香水，然后还有戴森的吹风机，就是你哪个甜品店会需要戴森的吹风机呢？然后还就各种什么马桶和淋浴也用的特别贵，维宝之类的。
等会儿你的意思是说卫生间里还有淋浴？
对，
那
为什么卫生间里面有淋浴呢？
你
是要在卫生间洗澡的意思吗？
就洗个澡，吹个头发，
对呀、
啊，就配就全套服务嘛。
你们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对吧？老公带着小三儿去吃甜品，然后正房来了，然后拿甜品呼了小三儿一脸，然后用酒泼了老公一头，两个人赶紧进去洗一洗。
我那艾琳老师是去干嘛的嘞？带着小三儿？
我去吃甜品的，我是
不是带着小三去的吗？
没事。我老公在旁边呢。
哎呀，说错话了。
嗯，反正就是那天，
节目效果，节目效果。
吃饭，那天吃饭，就你如果是正常吃饭，我就还好嘛。但是就大家全就挤在卫生间拍照，我就觉得非常的奇怪。然后我就说了这个点之后，就很多人就表示很赞同，因为这家店很有名，然后他们很多人都去过。就也有一点吐槽这个点，然后呢，那个老板就在后台给我发了非常长的一段文字，大意就是说，首先他的本意出发是觉得希望客人有一个良好的体验，就是说你不要餐饮弄得好吃，但是洗手间什么的设备跟不上，但是呢，他也承认有一些这个营销的成分在里面。
嗯
嗯。
对，但是他认为说他的营销的出发点是他的员工几十口人也要吃饭，就是他得让这个餐厅品牌经营下去，就是这点我没有意见啊，因为营销对吧，就也 不是说对对对，但是我的
他们餐厅也要自己发公众号嘛，对不对？
对、啊、
对, 对，虽然阅读量很低吧。
我的点是觉得他本末倒置，就是吃的美好弄吃的，但是就心思都花在这些上面。
对，就是你把它当做一个餐厅来看的话，就是像你说的本末倒置了。但如果你给它定位不是一个餐厅，比如说你给它定位的是一个叫主题摄影馆，或者叫主题自拍体验店，
不是一个和小三约会的地方吗？应该这样定义会准确一点吗？
那可能是李帆的内容啊，就是。你其实可以看到现在越来越多的不只是餐厅这种事情，尤其在咖啡厅特别严重，就是大家为了追求Instagram 风，就是国外可能是 Instagram， 国内可能是为了追求抖音或者其他的，他们会越来越在意大家的传播性。
嗯，
比如说有的餐厅会做那种很假的什么各种背景的纸，然后告诉你说你如果要拍的话呢，你就垫在这张纸上，这张纸可能是一个大理石纹的纸，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摆在上边，然后他还会给你拿出很多小道具，比如说假的杂志啊，假的眼镜啊，一些摆设都给你帮你布置好，就他们有一个人，有一个服务生是专门帮你摆设这些东西，然后他会告诉你在哪个角度怎么拍效果是最好，
怎么拍最好看，
对，最适合发到网上去。
好完整的
服务，看到这样的店特别的多，就那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不能把它再当做一个餐厅或者是一个咖啡厅来看了，它其实是一个体验店，它可能是一个比如说社交媒体体验店，或者是一个什么晒朋友圈工作室之类的这种。
嗯，
它的性质可能更偏向于那儿了，所以你在这个地方指望吃到好东西，确实是就是你的不对啊。但你说的那家甜品店，它主打的是好吃。
对，就是它并没有说我们的东西，就是它花了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在研发上。
是的，它的设备
也很
贵。
那个
冰淇淋机真的很贵，我们都舍不得买那么贵的冰淇淋。
Paco Jet 吗？
对呀、
啊。啊，他们也买了呀。
他们家是用的。
开始点名了吗？我们终于。
不是、啊、Paco Jet 是那个设备的名字。
冰淇淋机。
哦哦哦。
就当时我们去吃的时候，我看他那个热水的水壶都不便宜。当时我家里买那个电热水壶的时候，我曾经还犹豫过那款，然后就觉得哦好贵啊，完全没必要，就没有买。其实还是穷了，然后他家，
哎，等一下，所以我们这一期是因为我们在穷，是因为我们太穷，所以在吐槽别人。
我觉得某些，我说实话，我觉得你如果在某些场景下来说，确实是这样。就如果我身价几十个亿，跟这个思聪少爷一样的话，那我一顿饭，我花多少钱？
那我。不是啊，这不是这个问题，就是我还是觉得我花了钱我是要吃到东西啊，而且我花钱我在他那个洗手间我还是没有排到队啊。
嗯，对，只有穷人在干，
还是没尿
的，有钱人从来不管这样，对吧？我们卖座，在车上吃，排什么洗手间，拿回宾馆吃。
嗯，
不，我觉得这个倒也还不算跟穷没有那么大关系了，因为这些餐厅它也不至于说超出了我们的消费范围啊，或者怎么样，包括他们餐厅。
你就会开始盘算说，我到底有没有必要来这家店吃？因为
就是所谓的值不值？
对，是有就是。我如果我们这么划分的话，就是有些餐厅是贵但不值，就是好吃但不值，有些餐厅是当然最好的肯定是那个又好吃又值的，对吧？然后你往下一档就是好吃但不那么值，对吧？然后你再往下走可能就是不好吃但值，那最不好的可能就是既不好吃又不值。
对，我很同意。
对吧、
嗯、对，
我们其实追求的是但有第一个当然是最好的，如果没有第一个的话第二个勉强还可以接受，就我不能、
嗯、
没办法天天去，但是我比如说我一年去一次我也是 OK 的，对吧、
嗯、
但
不用说这么惨嘛。
对，但其实现在大多数餐厅是第三个，就是又不好吃又不值啊，不对，第四个、
嗯、
就是又不好吃又不值，你就会觉得就会觉得我这个钱到底为什么就花在这种店上了呢，
就是啊呸，我这次被你骗了，但是我下一次可能又被另外一家餐厅骗了，就很生气。
对呀，就是你就会觉得啊，我真的看上去就像个傻逼一样嘛，
嗯，
就是花这么多的钱、啊、然后要吃这种东西。
嗯，
因为艾玲跟我说的那家、哎、
我先打断一下，
我们本来第一次去感觉东西还是可以的，就是就像他说的超出我们预期，我们已经开始把它放。
雨贤，那甜品店到底多少钱呢、啊、
他人均大概得要
两百
来块钱、哦、就是以我们俩的吃法、
啊
哦、就是不是一个人点一个就算了，因为我们俩一吃可能三四个四五个那么个点法啊，然后就肯定要两三百块钱吧，得，因为他块钱吧，得，因为他一个甜品就是98之类的，就。
而且他
现在
是做，如果他现在是做盘式的，他是做一个 set， 一个 set 可能就要100多200多。
对，128的也有应该。
对，然后你再要个酒，可能就200多300。
然后你再多点一个。
我完全理解你们的。
对呀、啊，然后你就说哦。
对。
就那顿饭吃完之后，我真的是一腔的怒火，然后当天晚上就在这个微博上骂了，然后他们老板就过来跟我说。
对对，就是嗯，前景提要是雨前是也在这家甜品店搬家之后去吃过，然后他当时也在微博上骂了，但是他没有指名道姓说某哪家餐厅，不过可能很多人去过的就一眼能认出来，然后呢、
嗯、
那家餐厅。
我
不知道，他们餐厅的老板很注意公关，我觉得可能是有人告诉他的吧，毕竟我们以前也是网红啊。
哈哈哈，过气了。
对，我们以前都是网红，但现在只是过气了而已。
对，反正就是我觉得是有人告诉他了，就是那个老板呢、嗯、他还是嗯，起码看起来还是比较在意这些评价的。
是的。
嗯，
所以
但是
他就是一个、
哎、
他就是对舆情工作做得非常的充分的一个老板。
嗯，
然后呢
所以他就会特别关心，就是怎么，就是他对传播这件事情特别关心嘛，所以他就会就把劲儿都用在如何把他们店的一些特征传播出去。
嗯哦，雨贤好像有定位那条微博发了位，
我没有定，我没有、
啊、没有是吗？
我没有
嗯，
我甚至没有提他们家名字。
嗯
嗯，我好像是发了照片然后被认出来是那家店。那家店真的是他家餐具也非常的贵，以前我们刚去第一家的时候其实餐具也不便宜，但没有那么贵。
嗯，
第二家的时候
他后来餐具又升级了，
真的好贵，就是那个大概是一个酒杯的价格就已经够了我们那一晚上的，就我一个人一晚上的费用，就是连餐带酒的费用，一个酒杯可能就已经不值了。
那他东西丢了不就很可惜？
对啊，你就不能像于老板。
但实际上他们也是会碰到小偷之类的。
肯定会吧，我觉得。
就他那个戴森的吹风机也被偷过。
啊？吹风机整个揣到包里拿走。
啊啊，对对。
真棒，
这难度也很大呀。
就是反正 anyway， 我觉得说回雨前刚刚说的那四档啊，我觉得第二档就是。嗯，可能我们今天更想讨论的就是虽然好吃、
嗯嗯、
但是又觉得它稍微有一点贵，就是我又可以为这个稍微、嗯、对稍微花点钱，但是这个点又是什么，就是它的界限、嗯、边界到底在哪、
哎、我觉得不止我们是一定是只限定在金钱上面的，还是说我们也可以把排队也一起算进去，我觉得把排队算进去的话
我觉得
我可以聊得更多、
也可以。那其实如果这么算的话，大多数日本人气 B级美食都算，对吧？你排三个小时的队、
嗯、
然后吃一碗拉面，这拉面也好吃
那
什么样我才能排三个小时的队、啊、
那种我都基本都觉得不值。
对啊但是它就是典型的好吃而不值的一个东西嘛，就是你光聊钱的话其实到了某个程度就、
嗯、
这个值跟不值它的界定又比较模糊，但
是算
上时间
的话，当你提到排队的时候，你想的也是说我操，我这三个小时得值多少钱。
不是、
啊、
这个可能是跟、
啊啊、
跟你的时间成本有关系。
对啊，
因为你说实话，有些就是我这句话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啊，就是有些学生他可能谈恋爱比较无聊，他就去排个队聊聊天啊，他觉得没什么嘛。
是。
对，但是我这种老人家我就不行。
对啊，
没有办法。
学的时候我能为用一个盗版的游戏，然后就好几天，我现在就可能就直接买了。
对啊，对啊，我现在就是你不要让我等，我可以多花钱。
对
呀、
啊，
这个确实是跟人的精力和成长有关系，时间成本上。嗯、
我主要是看你现在赚多少钱而已。
对，那肯定显然挣了很多嘛。你想他排队这个又更新了一篇公众号嘛。
那比如说雨前会因为什么东西多花钱？
这个转的好硬啊！
有点硬啊。
这已经转不动了。
我一下没想到，特别好的，嗯，哎，其实我提一个问题啊，你们俩我记得以前都吃过 UV 对吧？
嗯，是的。
对啊。
UV 你们当时吃的时候是三千多？
三千二。
王总
花了500，我们呢都花了3200。
对，王端端花了500。
对，只有王端端自己花了500。那一天
王凯，如果你听到这一期，
只有王端端花了500块钱啊，嗯、哎，
没错没错，
凭什么
要向各位澄清的，对，
别问别管啊，反正王端端就只花了500，哎，
对，为什么
王凯
500你们就不要问了，
反正王凯
知道这一点就可以了，嗯，
对 对, 对，
好 ，OK OK， 那3000多你们觉得值吗？
我觉得值，我甚至觉得他们已经是赔的。
嗯
嗯，它主要额外的东西，因为我是没有去过 UV 的。
嗯
嗯
啊，那你觉得它这3000多额外的东西主要包括什么呢？
我觉得首先你所有的设备的成本就非常的高。
嗯
嗯，
它那些设备的成本可能不是国内餐厅常见的设备，
或者国内餐厅甚至没有的。
对，我他们家应该是有悬蒸。然后
你说的设备是厨房设备是吗？
对，
其实是实验室设备，其实是实验室设备。
啊，对，
嗯，
虽然说是厨房设备，但就是它虽然用在厨房，但其实是实验室的设备。那些设备动起来，如果真是进口的话，随便拿出一台可能都要上万的价格。
上万算便宜了吧？
对，上万当然算便宜的了。
对啊，估计都是
而且这种设备你培训起来也是有难度的，就是说他培训员工的费用其实也不低。
嗯，
对，就你现在要有那么多人，然后你要培训他们会用会讲会介绍，因为我们当时吃饭的时候服务员我估计就是后厨的人员，因为你问他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告诉你说我们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怎么做怎么做的，不会这样。你去正常餐厅，服务员能告诉你这个菜用的是什么就已经很不错了，对吧？
嗯，
对，
嗯，
您告诉我这个菜里这是什么？这是肉。那您这个肉牛身上的。
嗯，明白。
你可能再多他就说不出来，但这个他不只会告诉你这是哪儿的什么肉，他会告诉你我这个肉做了什么样的处理，怎么做的。
嗯、
然后我们为了是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这个服务你也觉得算是它的附加值的一部分吗？
我觉得是附加值的一部分，但是我已经忘了他当时那3200里算不算服务费了，有服务费
3200算了，200块是服务费，3000是原价，10%的服务费。
哦、
那王总那个就是550吗？
没有他是400多一点。
王总打包。王总打包给了500，王总到时候就啪拍500。
打包可还行。
王总一口价啊，就别问了。
对对对，
500、嗯，什么都算钱啊。
嗯。
好，那你们那个那可能就3300啊。
然后他是配了酒的，对吧？虽然酒你不一定好坏了。
对。
就是他酒的价格也在里面。
对对对对，它是
总价，
而且不是还有那个香，那个是什么起泡酒，那个叫什么起泡酒？
有个任何的香槟之类的。
对对对，有一个人喝的香槟，就那个价格也是在里边的。
嗯
啊，然后你想他那个声光电的效果，你光做可能就已经非常难了，就是他需要有一个人现场。在做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科普一下，给观众给听众科普一下，就是 UV 这家餐厅呢，在上海，它可能在点评上得搜紫外线这种中文名字，然后呢，它的特色是有类似 KTV 一样的灯光效果，
什么叫
KTV
一样？它那个是它是一个声光电全方位立体多循环多媒体的这么一个，你就像是一个裸眼 VR 一个效果，它
而且是2013年的 VR 哦，
对，那个时候就已经很厉害了，它是你想它能做到四面墙加天花板和桌面同时投影，然后符合当下那一菜那一道就每一道菜的场景几乎都是在变的。然后还会配合着比如说温度的变化，
还有气味的变化，
气味的变化，
嗯，
就它是一个 3D 的体验，
应该叫
不止
3D
了，对
对啊，就举个例子嘛，就举个例子，比方说你正在吃一道松露面包，那么这时候你感受到的温度跟湿度是一种潮潮的带点凉凉的感觉，同时你会
就好像松露生长环境那样，
是这样，它的那个你四面墙的那个背景就开始往下，就是给你一个感觉，就是你在
往下沉，对，
你在你沉到了地底下，然后同时你的湿度和温度的感觉就也像是在地下一样，
对，
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松露的香气出来，就泥
应该叫泥土的味道了，还不是松露的味道，
就泥土味已经出来了。然后有一个人，就是他们会把菜都上好，然后是每一个人配了一个服务员，同时把盖掀起来，然后那个松露烟熏的味道就出现了。
哎，烟熏的是雪茄，烟熏的雪茄。
对啊，就是松露味的烟，
不是烟熏的一个雪茄味，然后再后味才是松露，是两种。
那它人力成本也很高，人力成本也比普通的那个餐厅要高。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去的感觉就是这家店应该不再赚钱，
应该是亏钱的。
对，你想，而且
所以他现在涨价了。
他每天只接十个人，这个你很难，
一天才3万块钱，你成本都 cover 不了。
对呀。
那我这么说，我换一个问法，就是当时你们是2014年，
2013年，2014年，2014年，2014年，
我们都已经认识这么久了，
对，我们2013年认识的，
2014年去的时候3000多块钱，这个我也觉得是值得，我觉得我在西班牙吃的餐厅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是就以现在的价位来说，UV 已经要6000多块钱，你觉得如果还是当时差不多的水平，你觉得值吗？
不，那你想想2013年上海房价多少钱，现在涨。
对，雨泉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我完全同意。
你要这么说，就是你认为说6000多块钱，你还是觉得9000多块钱，你还是觉得它是 OK 的。
而且你得这么想，2013年或者是2014年我们去的时候，这家店刚开没多久，现在它已经是上海仅有2家三星的其中一家。
对，
就是他现在也多了一个名气的附加值。
对，任何一家店被评上星，至少要涨，你甭说涨多少，涨一成也是至少的吧？
他翻了倍。
对啊，他第一次是二星嘛，对吧？二星。
但他应该是就是分阶段涨的价，他不是一下到
六星。的时候我记得是4500，那现在三星涨到6000，我觉得是 OK 的，就是说这家店。这个在上海这样的一家店，我觉得6000是 OK 的。你说贵吗？我觉得当然贵，但你怎么办呢？比如说你要在龙吟吃这么一家店，可能也要差不多这么多钱。
我
在龙吟吃可能没有，就2-3千块钱吧。
我在龙吟你没有周边的这些加成吗？你就
对、啊。
不是，我在西班牙吃过一家餐厅，也是有周边的加成的，就是它会有嗅觉呀、什么的，但是它不是，它没有这种你们感觉到的温度的，因为它就是在正常的餐厅的桌子上。
哪家摩根？
但是它不是那个 diffuser 是吧？
就是那个盘子会动来动去的那个。
diffuser 就是那个斗牛犬以前的 head chef 的那个团队出来做的巴塞罗那的那家餐厅，就是它会让我的五官的感觉，就是嗅觉、味觉和视觉，就同时有很多的体验，但是我不会有触觉和整个就是身体的这种感应。
嗯嗯，但没办法，西班牙的整体的那个价格都比较低啊。
对，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就是 UV 它可能是在。在国内它绝对是一线的价位，但是你觉得它的体验还是比较无与伦比。
嗯，
对。
嗯，
可以这么说咯，如果说你比方换作我的话，当时3000多的价位，我们大概吃到1/3就已经觉得值回票价了。
嗯、
那现在你变成6000块钱的话，那可能就吃到2/3的时候觉得值回票价。
你吃完。
对啊，你总得就是人家毕竟是一个开门做生意的，你不能天天让人赔钱做吧，你总得让人挣点吧、
嗯、
而且都已经熬到3星了，你说你还赔钱、
啊、
说不过去了。
而且其实当时我们独立的做了一个小测试，就是说我们大概衡量了一下他呈上来的每一道菜他应该卖的市场价格。
嗯，
基本上当时单道菜你卖个300块钱到500块钱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就每一道菜它可能都能有这样的价值。
嗯、
那么它因为持续的上、嗯，我记得以前我们好像应该吃了14还是10几道，我忘了。
记得小20道呢。
对哦，好像有20道，对，反正我记得我发了2次朋友圈，然后还没有全部覆盖进去，就是2个9章还没有全部覆盖进去，所以这意味着说，如果你每道菜。你只算300块钱的话，它也仍然是已经超出了它该有的一个价
值。你吃一顿饭还要分上下半场，中间还给你一个十几分钟的休息时间，让你先歇会儿。
嗯。
然后他还要配个这么多不同的音乐，也是挺难的。
你就想那个纽约那叫什么浸入式的歌剧，那个 Sleep No More 不是也来到上海了吗？那个票价可能也要1000多。我觉得你想那个都要1000多、嗯、你还要加吃的呢。
对啊。
但是你说到就是他升3星之后的这个涨价啊、
嗯、
我又想到就是一个比较多附加值的一个东西、
嗯、
就是名气。
嗯，当然了。
名气这个附加值在我体验非常深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每年去几趟日本吃饭啊、
嗯
哦、被敲到头。玩东西被手指
好痛哦，
是怎么、
哎、好好好，
是老公在旁边及时的敲打了你是吧？
哎，没有，
背着 我去什么地方了。
我就说我每年去日本的时候，然后因为有些餐厅越来越难订，然后我们有时候会选择黄牛。黄牛就可能会有很多参差不同的价位，比如说很多人知道寿司之神就是定二郎的那个餐厅、
嗯、要贵好多，
要贵好多，就他可能有些定法是你加2000块钱定，但是可能他本来那一顿也就2000来块钱哈，
你
差不多分，对，就差不多翻倍定、
嗯、
还有一种定法呢，就是会有人组一个吃的旅行团、
嗯、
就是十几个米其林星星的旅行团、
嗯、
这个团的价格大概要5-6万人民币，
你个神经病，
且不包住宿。
这不是蔡澜老师，蔡澜不是干嘛？
哎，不要这么说话。就是、
看来艾琳老师说的就是蔡澜的这个呀。
不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团，然后且不包住宿、
嗯，
但是要求你订。比较高档的5星级住宿，因为只有这样的酒店，他才能够去订这些餐厅。
嗯，
然后呢？
我自己订个帝国，不就能帮我订了吗？
不，问题就是你现在订帝国，可能就订不到了，就订不到餐厅了。
嗯、
对，然后他把这些餐厅全部搞定，你要订帝国或者其他的这个酒店，你还得，
嗯、
反正差不多那个。价格如果是自己去吃只算餐厅的菜单价格的话，应该也就2万2块钱吧、
嗯、
就所有的吃下来啊、
嗯、
但是他可能
3万块钱
就是为
了订上去、
嗯、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
就是你
那交通工具是坐地铁吗？
嗯，你想吐槽谁？
没有，就随便
应该是吧，对，反正就是 它是这样，就是它中间可能有几层人都在收钱，你明白我意思吗？
是是是，你就是赚那个信息差的钱嘛。因为我之前去京都然后订三方的时候也在看，就三方是一个京都比较有名做牛肉怀石的一个餐厅，还挺好的。当时淘宝上也有一家在卖他的鱼丁，我忘了具体多少钱了啊，一会儿可以搜一下。但是我印象当中好像是大概100到200之间，就你订一个餐厅的钱大概就要100到200左右。然后但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酒店其实是可以帮你订的。我当时就让酒店帮我订了，我就把这钱省了。我当时让酒店帮我订了好几家餐厅，就都是酒店订的，我就结果一分钱没花。我想了一下，大概我能省了小1000块钱。
因为三方它其实它不算一个特别难订的餐厅。
不算。
对，你要说二郎这种，可能酒店它就没法帮你订，它就只能用黄牛。就是，但是在我看来，我如果说二郎这种，因为考虑到他的年龄和身体状态，我可能翻倍吃
一顿就少一顿。
对对对，我可能翻倍吃一顿我还能接受。
我完全无法接受这种东西。就是当你刚才问我说哪种形式的溢价我能接受，这个我一时半时想不起来，没法回答。但是这种形式的溢价是我完全无法接受的，就是说
就讨厌黄牛是吗？
我特别特别的不能接受黄牛，就是说这个东西该值多少钱，而且你是明码标价多少钱，那我是可以接受的。除此之外，我花的额外的哪怕一分钱我都觉得不应该。就是首先这个钱也没有到餐厅手里，对吧？就比如说我多花了2000块钱，结果是大爷自己拿着了。那我也许还行，对吧？大爷自己开始给自己当黄牛了。但这个钱是就是你让我花的特别莫名其妙，就是这种钱花出去就有一种被当傻逼了的感觉。
我明白你意思，就是我可能也仅对于二郎这不是，就是他真的是就吃一顿少一顿了。但是别的黄牛我至今也没有，我也没有买过。我偶尔有几个渠道，我去日本有几个渠道，就是花过大概100-200块钱来订餐厅。就是这种渠道它是非常公开的。
我觉得就是花多个50到100这种，你就是相当于跑腿费嘛。我觉得这个我是可以接受。
这个我还行，因为他是把它作为一个生意来做，就是我把这些位置都开放在这里，谁先多花这100，谁就能订上这个位置。
对，
这
个
我还行。
就如果是餐厅搞的话我是 OK， 但是如果有额外人搞我还是不会。
他有些餐厅是跟这些人是有建立了合作关系。对，就是对于餐厅来说，他们我不知道他是以提成的形式还是就是有别的形式啊，就是反正餐厅是认可的。
那餐厅已经穷成这样需要赚这笔钱了是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
可能餐厅的个别人吧，比如说餐厅。
对，就是从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说一下，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是全球范围都普遍存在的，就
餐厅不挣钱，
餐厅真的不挣钱，就是你通过做卖餐这件事情，就是你是一家餐厅，但你试图通过用菜来挣钱。非常困难。我作为一个半从业人员，就我以前真的没有察觉到这件事情，就是你不参与的话你很难察觉到这件事情，就是利润非常之低，就是你把食材的利润减掉之后，你再把乱七八糟的什么，就是其实食材本身的费用在占这一餐里的大费用之中其实没有那么多，但是你很多附加的费用，比如说什么房租啊，其实有些时候尤其对一线的这种大城市来讲，尤其什么北上广这种城市来讲，房租的成本甚至会高过你食材的成本，然后你再把人员的成本人力成本刨出，你要知道这个餐饮业在哪个国家都是一个
极度剥削劳动力的这么一个行业，就是你包括你看蒋勋他们在法国读书，然后去餐厅工作，包括 Mario,
他们工资都很低，
再包括 Mario 他们在西班牙，然后以前老郭他们在意大利，就是无论哪个国家，无论哪个年代，厨师的工作永远是高强度、高风险，但几乎没有什么收入的一个行业。就是你想，你每天早晨可能从十点就要过去了，有的甚至七八点就要去，一直忙到夜里，甚至一两点，你回家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一个星期最多可能歇一天，然后你的工资跟你同龄人完全没有办法比，就是像这种高剥削的情况下，依旧人工成本非常高。
嗯，
然后
所以其实我们，对你先说完，你先说完。
然后你再刨去什么餐具的损耗啊，什么今儿这个设备坏了，明儿那个设备坏了。今天这个菜涨价了，明天什么餐具让人偷走了，就是你再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的成本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我仅靠卖餐来挣钱，我甚至可能都会赔本。
嗯，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很多餐厅不得不把你的客单价往上提，但往上提之后紧跟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客人可能真的就不买这个单了，他觉得你这个餐就不值那么多钱，那你怎么才能把你的餐，就是你能让你的客人接受你这个客单价呢？那你可能就得从其他的方面下手了，比如说你把装修做得再好一点，比如说你把你的餐具选择再看上去稍微高级一点，比如说你在你的卫生间里放一个戴森的吹风机。就是你这些投入是，就是你会看到很多餐厅他喜欢在菜上放比如说食用金箔呀，或者是食用的银箔呀，或者是他喜欢给你用一些什么松露也好，鱼子酱也好，那个成本其实并不是那么高，但是我可能加了一片金箔之后，我单品的价格可能多卖出10块钱，那这十块钱
不拿只
是
买
那这十块钱对于餐厅来讲，那真的是救命的钱，
对
吧？
对，
很多客人看到了有不灵不灵闪的东西，他就觉得哦，那我可能多花5块钱10块钱，我 OK。就对于我个人来讲，对于我这一晚上的价格，我多花个10块钱，我可以接受。但餐厅也很乐意你多花这十块钱，因为我成本可能只有不到1毛钱。但我就真的是白拿了那10块钱，所以餐厅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得不做这种很讨巧的事儿，
很贵的东西
也没有办法，对吧？就是尤其当你不是一个大集团的情况下，你说酒店餐饮它可能稍微好一点，因为我是酒店附属旗下的一个餐厅，
对，
那我其实我的算法是算在我大酒店的这个报表里的，那我餐厅可能不是那么赚钱的。背一下可能也就匀回来了，但是或者有那种大型的餐饮集团，比如说是这种连锁的大店，那人家当然你能把成本压得很低，那你客单价还能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你的利润空间就有了。但对于比如说小餐厅，我就一家，对吧？卖菜的也不可能说为了我这一家把这个批发价给我，对吧？你大多数还是按零售价给你的呀。你可能跟市场上买的那个价格没有那么大的差异。那我
其实你们进货的价格并不便宜，你只是可能渠道比普通人要多一点，但是你拿货拿不了多少，根本
对呀、
啊，就是你没做到一定的量级的时候。
对，因为老郭以前就特别想买一些特别好的鱼。你比如说金枪啊，或者是这种，但可能人家
我突然感觉到了好心酸。
对啊，人家不可能买你半事儿，对吧？我要卖我就卖你一整条，那我们根本就消化不了这一整条啊！你放着
对，因为你就用两片儿。
对啊，大部分可能最后都扔了，那你怎么办？你就没有办法。比如说你要买特别牛逼的海胆，对吧？拍卖的海胆。我都不一定哪天能买来，我们这又是一个预定的餐厅，那你
对啊，
而且我们那儿经常有这种预定了然后就不来了消失了的人，这种
下次要交定金了，
特别多啊，就四个人
不要每一次每一次都吐槽客人乱取消好吗？我觉得每一期都在吐槽这个。
哎，因为哦，因为就因为这种事儿，我们赔了真的超多钱，
这个很亏。
好好
准备了食材，然后又不来，超亏的。
对，其实我想跟大家补充说明一点，就是这一期呢，我们在录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大家有一些分歧。因为本来大家默认为
感谢全龙老师把主题拉回来了，谢谢。
因为大家本来都默认说，那我们都只喜欢为了好吃，为了好吃的东西掏钱。然后呢，雨前就提出说，因为他是餐厅的一个算半个经营者，然后他就说，那我希望你们多买酒。然后我跟冰冰都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
我
们就觉得这样，对，就是觉得这样的消费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一点点额外。但是他就会提出，这种消费对于餐厅来讲是有必要的。那我们在讨论说，那餐厅和食客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度上取得一个平衡呢？就是食客你为了这个事情买单，你又不会觉得心里非常委屈，但是餐厅又能在这些事情上面能够稍微挣回一点成本，所以这个选题最后这样成立了。
嗯，是的。
然后聊着聊着就变成雨泉老师的诉苦大会了。
是啊，我们
但是每个题目他都能诉苦，
就是因为很苦啊，我这不干不知道，一干就觉得啊，真是干点什么不行，没干这
钱都不见了。
其实我觉得有些餐厅那个10%到15%的服务费，就是能在人力上可以平摊一些成本。
对呀，我们甚至已经开始考虑说要不要就开始收服务费算了，反正我们服务也挺好的。
对啊，
我觉得你们可以收啊。其实我觉得fine dining 的餐厅收是就是可以讲得过去的，而且你们服务又不是那种很差。就我在北京吃过几家餐厅，就是服务费又要收10%，然后那个服务就真的跟个国企一样，你知道吗？就是他菜摆在旁边桌子上，然后他也不给你上，你也不知道他在忙什么，他就真的很忙，他就在。就他旁边的桌子啊，或者弄一下刀叉，就你看着那个菜你就很着急，
这个
就每次还要付
10%。像是一个中餐厅啊。
对。诺基。
哎呀嗨，
就很生气，然后但是他们的菜又还可以，就是我每次去吃完回来就我就很气，我就觉得10%的服务费我就掏得非常不值当，但是我愿意为他的那个菜付钱。
嗯，
我有一次直接怼服务员了，我说，我就说怼，然后说你们好意思收服务费？
啊，你真的说了吗？
我真的说了，因为我有时候就是你把我逼到份上，我说话也不是特别客气，然后他就稍微就把眼睛放过来了一点，就感觉，
然后
就之前都不知道他在干嘛，管他呢，你说那干炒牛河放5分钟还。很气啊，
感觉到现在还有怨念在。
对，就是反正你如果说你要收这个钱，你要觉得你要让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是在认真在搞。
那是，但大多数餐厅只是习惯性的收个服务费吧，感觉。
嗯，但是他这个还有一个度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最开始吐槽的那个甜品店。都不算是非常恶劣的，就是它100-200，然后对应它的这个器皿，它的地段，它的地段很贵，对吧？三里屯儿，再对应它的这个
代越来越具体啦，我跟你讲，越来越具体。你先就差说店名。
就不管它那个戴森有没有用吧，就是你比起它的配备来讲，我觉得它餐确实稍微弱了一点，但是你觉得他确实是花了钱在这方面的。
嗯，是。
但是有些就是我在一个甜品店，你让我用一个这么好的餐具，我也觉得还可以，就是匹配起我高大上的范儿，对吧？就这种感觉。
嗯。
但是有些就是有一个北京前阵知名的甜品店，他用的那个
就某公馆那个嘛，就是一个人均1000出头的，人家现在那不是改叫咖啡体验店了吗？
是吗？我没有在关注他改名了，是吗？
我记得前些日他们的宣传口风已经从一家甜品店这个改口成咖啡甜点，因为他家咖啡非常贵，他家咖啡都是每年竞品就拍卖过来的那个咖啡豆。
所以他们家就是因为包括那个韦恩去了之后好像也夸了，说虽然甜品不行但咖啡还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家口风就变成了说，哎，你看我们家其实主要是为了让你欣赏咖啡来的，甜品是
甜品是附带的，让您觉得咖啡没那么苦。
那家店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最极端的一个特例了，就是
对，就是你让我在哪个国家，你让我花1000多块钱去吃甜品，我都觉得不可能。
应该没有吧？目前来说，除了中国咱们国家，
国外盘式的甜品或者这种按 set 走的甜品其实也有，但是就大多数还都是以味道或者说东西取胜的，很少有说我的这个甜品之所以贵呢，主要是因为我给你这盘子值钱。就是大家
就是当时再科普一下这个背景，就是当时有博主吐槽这家甜品店的时候呢，是说就是这个1-2000的人均就无法匹配，然后呢这个甜品店的老板就出来说我们用的器皿都是什么梅森啊，就是梅森还挺贵的那个欧洲的瓷器，就等等，还有某些古董啊。就我自己知道的情况是，说这个老板他本人是珠宝圈的，就确实是家里很有钱。然后他的这个装修就是很欧式古典风格，还搞了一些古董的家具。但是这个配备对于甜品来讲，我们就觉得比较过。
作为一个你去吃饭的人，大多数就无论你是吃饭也好，吃甜品也好，大多数人的初衷可能还是说，我的目的是吃本身。那如果你吃没有让我很满意的情况下呢，我可能就会对其他的东西开始就不顺眼了。你很难，就是你发现没有，我们说的这些店最大的问题主要还是在因为吃这个环节稍弱一些，就是说如果能做到我们刚才提到那种，就是虽然
就 UV 那种，
对，就是虽然不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第二个，就是说虽然不大值吧，但至少它还好吃，那个其实你心里多少呢也还 OK， 就觉得哦真贵，但是呢东西是好东西，这个我
就是我吃不起是我的错，
对，我吃不起是我的问题。
有这样的东西吗？对于我们现在来说，
其实我觉得好酒好菜就算是有一点点，就是 overpriced。
好酒好菜，你是觉得它 overpriced， 但是你不就是比方说我举个例子，你是觉得它便宜点，你才会觉得它是值嘛？意味着
就是
它不符合它现在的价位啊，其实商号来说，就是
对啊，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它，
你会认为比方说你付2000块钱，你能够吃到比这个还要好吃的东西啊？
是啊，所以我跟你的观点是一样的呀，我就说它就是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有点贵的那种。
对啊，所以
这
个其实
它都。
甚至就是你比方说你这个其实你就算有钱了之后，你可能你也还是差不了很多的观点了，他仍然就你不会说因为你有很多钱了然后就不觉得他 overpriced 啊。
也不一定，就比如说我
可能因为我还没有足够多的钱。
你就这么假设啊，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财务自由的人，就是你花个几万块钱都不会再犹豫的人，我觉得好酒好菜最大的优点是说它很稳定。
而且它可能它在于它在私密性啊那种待人接物上啊，它是可以满足就是那个层级的消费需求。
就你看你彬彬你去的应该是我们几个人里去的次数最多的，你觉得它有明显的差异吗？就是说水准上的忽高忽低。
我算算我吃了五六次这样子，确实我除了有一次因为它停电了所以感觉特别糟糕。
对啊，但你看其他的餐厅你连续吃五六次始终保持在同一样的水准很难。其实
我倒觉得没有那么难，因为你还是在比回价位， 因为好酒好菜毕竟是在我们讲千元级以上的餐厅嘛。
嗯。嗯
那你一般来说千元级以上的餐厅，它的这个水准浮动也不会那么大。
嗯
啊、
是吗？
并不是、
啊。
并不是，我在北京那个什么家全七福，人均也是就是七八百还是得有的，
嗯、
一次吃的比一次差。
不是吗？我很少在千元以上的餐厅会觉得说。
奔总，奔总，龙井轩了解一下。
不，龙井轩是一直的烂嘛，那不一样吗？
哎，有的人就吃都好了。
不，有些人觉得好啊，其实我觉得可能也是不稳定吧。
对、
啊、他那个三星不至于说那么的就是对不起名号。
没有龙井轩我后来认真的了解了一下、
okay.
说他好的几乎都在说他找茬。
那就你没吃对吗？
对啊，你还是一个问题。再去吃个早茶。
早茶很便宜啊，龙井轩人均也就四五百五六百而已啊。
嗯。
对啊，而且他在早茶来说他也算是千元级啊。你想谁哪家早茶会卖四五百五六百的人均呢？正常早茶人均两三百已经顶天了，好吗？
我们说回来吧。
还说得回来吗？我也在想，我们还说得回来吗？
对，要把话题拉回来，已经越拉越远了。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回到最初最根本，就是说你的目标还是去吃，吃的不好一切都没有用，你装修的再好。你风景再美，你的位置再……
哎，其实我提出一个问题、
嗯，
就是风景，就是正好刚刚你说，因为我刚想到有一个餐厅，它是在杭州那边，也是号称新开的，号称说正对西湖哪个什么景，然后你们会为了这个东西特别，那我觉得好像风景这个对我来讲是最不重要的一点，对我
来说、啊、你要看场景吧，我觉得也。就比如说，我之前跟团团去那个哪儿，那个那霸有一个水族馆，它水族馆里边的餐厅，就是在它那个最大的池子边上，就是你坐在那个桌子旁边，桌子旁边就是大水族馆，你就看见大鲸鱼在里边游来游去的。
嗯，
我就觉得那个吃什么根本不重要，我来这儿就是为了看着鱼，
好玩
吃，对啊，就很开心。那我觉得吃就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然后比如说有一次在捷克某个半山腰吃烧烤，那个烧烤什么味道我完全忘了，但是半山腰的那个景色非常漂亮，我就觉得其实也不那么重要，就是我觉得还是看使用场景。就如果我今天就是为了吃饭去的，比如说，成都的廊桥，对吧？那个位置也很好，但去过的。
但廊桥你可能会真的觉得不值。
对呀、啊，
廊桥有一部分是为了江镇城的名气去的。
对呀、啊，但吃过都觉得就不好吃，就那个景色其实就在很多人看来就很刺眼。就是说，我这个钱可能都给了这个景和江南城了，就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景色是加分项，就是说哦，我能看到这个东西在吃饭，我多花个几百块钱我也认，但有的时候景色就会变得很刺眼，说啊，我这个钱就都给了这个景了。
还有一个我想到的可能是衍生的问题，它不是餐厅的，它是食物的包装。食物的包装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是营销的一部分。但是因为我自己做这个包装，我就知道包装其实还是挺贵的。
你要做的越不一样，你的成本就越高。
对，就是我现在产品都尽量用通用包装嘛，就是比如说邮政五号箱，那个也是每年在涨价，但是。就是包装反正越奇特就越贵，我就我会比较排斥为包装花钱。
但你还是要看场景，我觉得因为像
就是如果送人、
啊、
我可能就必定就要为这个花钱。
没错，
还有一个
你吃的话当然会包装无所谓，像我们经常企业送客的时候，我就会要求说好不好吃不要紧，关键是要包装要好。
而且这里边还牵扯到一个就是跟餐厅很像的一个问题，很多食物的价格本身 是很透明的，就是同样类型的东西你在淘宝上一搜你大概就能搜得着搜得到。
嗯，
那你怎么才能把这个东西卖得稍微利润高一点呢？一个是可能确实你的进货价就比别人便宜，二一个你可能就得通过类似于我餐厅贴金箔和在装修或者餐具上下本这个同样的做法，就是说那我尽量在包装上做得让你更喜欢一些，对吧？你越喜欢我的包装，你可能就会越为包装多掏钱，那同时我可能挣的就稍微多一点，就我的利润可能就能从这里稍微的多来一点，不然的话，那利润可能也很低呀、啊。
嗯，
对吧？包括你这么想，你买包的时候，包的
哎，怎么说话呢？
啊，你看看包的一家，
这能是一回事吗？
啊，同样是皮子，那有的还不是皮子。
包怎么就有溢价了？
啊、
包怎么就没有溢价了呀？
包不都是溢价吗？
我不想跟你们说话。
对吧？一个帆布编织袋怎么就卖到好几千了？我就奇了怪了。
那你们那些手办那些啊？
啊？
一下想不出来，你还买了啥？
手办我买都很便宜啊。我都买十来块钱。
我们怎么又变成讨伐艾琳老师大会了？
特别便宜。
买包怎么了？
就是我就是
买包是为了设计师的设计不值钱吗？你怎么能只看他的料子呢？
餐厅的这个厨师的厨艺就
对啊，餐
厅
设计
对啊，这是一个艺术品 ，OK？
它也是艺术品，你自己做菜你不觉得是个艺术品吗？
我觉得是艺术品啊，我愿意为菜多花钱，
啊、
但是我也愿意为包多花钱，包也是。
好，记住以后田老师再来我们这儿吃。每个菜多加30%设计费。
田老师说我不来了。
我们设计成本多加点。
好吧。
对吧，你看一触及到心灵某些人就跳起来了嘛。
还是要到关键点是吧，不到关键点都是不会疼的。
对啊。很多人还是就是每个人能接受的易接受的溢价的种类都不一样。有些就是觉得哦买了这个才多少钱我都喜欢。
嗯，
有些人就觉得哦，多一分钱就不行。比如说，你看我就忍不了黄牛，你黄牛再便宜我都觉得不应该花这个钱。
嗯，
那田螺老师可能就觉得餐厅风景。哦，前两天正好我在看一本书，就是讲那个它是一个叫什么食品语言学还是叫什么我忘了，然后里边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这第一章他就讲那个关于餐厅给菜起名字这件事儿。他说，他说餐厅给就是你拿开一个菜单儿，你大概就能知道这家餐厅从你身上多赚了大概多少钱。
哎，对，这个真的确实是的。
比如呢？
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技巧啊！我那个听众你们。以后看到菜单的时候也可以留意这一点，就是说当他写的东西越具体，具体到比如说他形容一头牛，他会告诉你这是一个多大的牛，什么品种的牛，然后哪个部位的牛，就是牛的哪个部位，然后这个牛是来自于哪个农庄，这个牛吃什么，就这些信息。
等一下我想先猜一下他说的这么具体，是说明餐厅的老板是个实在人吗？
不是，他是说他的目的，其实作为餐厅来讲，他是要告诉你他的这个食材的稀缺性。就我们的大前提说，餐厅都是诚实的，没有餐厅在这个上面企图来欺骗你。对，因为国内有一个问题，国内有很多餐厅他瞎写。
对，
我们之前我们通营里边有一家吃牛排的餐厅，那个餐厅的你打开菜单啊，什么不是通营中心里边那家叫
不是汪
家牛排家，
对，那家餐厅的菜单你打开看看，里边乱七八糟，就是日本的、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混着用，
就不能进的他都进了。
没法看，所以当一个就我们还是假设说餐厅说的都是真的， 那他形容某一个食材越具体，证明他试图传达的理念就是说我这个食材的稀缺性和它的价值高。就你想，
就跟红酒说是村庄级村庄级的酒一样，
你村庄级的肯定就比大区级的要贵啊。
嗯，
然后就是如果餐厅不写这些东西，那就证明这个东西就是通用市面上的大陆货。
大陆货，
大陆货，那卖多少钱你心里是有数的，对吧？但是你描写的其实是这样，你描写的越细致，客人对于它的价格定价就越吃不准。
嗯，
你大概明白吗？就是真正的行家毕竟是少数。
嗯，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值多少钱。
你越详细，就比如说他的数字可能是一个不大值钱，比如说牛肉，你是一个小牛和成年牛，那你可能只是数字上的区别，但大多数人可能判断不出来里边的价格差，那他可能就会在这里边有一些利润水分出来了。那个书就是说他们做了一个大数据的比较，说通常写的极为详细的菜单的单价，人均单价，每道菜的单价可能是比不写这些信息餐厅可能要贵10刀左右，单价的菜单。然后呢，这是一个往高看的，还有一个往低看的。低看的就是说他在形容这道菜里边用的虚词越多，这个餐厅的人均客单价就可能会越低。就比如说他形容一道菜叫做多汁什么什么的炸鸡，鲜嫩多汁的炸鸡，或者是什么酥软的牛肉，就是一旦使用了这种你觉得加不加完全没有任何必要是充数的词，尤其像什么美味的、松脆的、软嫩的、多汁的、美好的，就是这种特别虚头巴脑的词，只要你在菜单上看到这种信息，这个餐厅的价格一定高不了。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于老板，于老板听到了吗？于老板学到了吗？
于老板要学会给餐厅定价才行。
以后一定要写上大溪地香草家，好吧？
嗯，对。
大溪地。
那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我觉得就又也没有必要评判说为这个东西花钱值不值，或者尤其是评判你周围的人为某些事情花钱值不值，因为每个人阈值就不一样。
对啊对啊，比如说有些人就喜欢买包，那怎么办呢？
闭嘴。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大家如何来表达对一个餐厅的喜爱呢？就是多点酒，
多花钱，
多点酒
啊，多点酒。
哎，
点别的是不划算的，
点的酒越多，证明你爱这家餐厅。
听起来好有道理。
对呀、啊，就真的餐厅的利润点，大多数都是来自于酒，就是饮料类的是主要利润点。就是你真指的吃菜、卖菜，哎，就别提了。你们想让一家餐厅能继续开就行，你就多点点酒就行。
听起来好有道理哦，
特别的心酸，特别的心酸。嗯，对，比如说这个，
但是雨前餐厅的侍酒师也走了。
对，你们就给点面子，就随便点点吧，对吧？比如
说，哎，雨前，你餐厅侍酒师走了吗？
走了好久了。
哦，是吗？那个很会撩妹的那个侍酒师哦。
对，不得已，我现在都去考二级了嘛。
所以你要去当侍酒师了是吗？
没有，我是补充一下知识嘛。
可以。雨前老师，节目结束之前告诉你一个悲剧，我们的录音失败了，出了问题了。
真的吗？
真的，我刚刚发现的。
哎呀，都没录上是吗？
对呀、啊。
录了多长呢？
没有，全部没了，
全部没有，可
还行。那我们就晚安吧。
对，我们本期节目可以到此结束了。
结束吧。那反正就是随性录的一个节目。
对，反正大家聊，我今天收听人数好多，又排到前十了。
其实今天聊的还蛮好的，就是说明大家还是要多听直播嘛。就我们没有录音， 没有录英文，就大家都来支持我算。
对对对，都听直播，没错。
是是是。
不过今天收听人数已经超过我们平时录播的收听人数了。
嗯。哎，对了，哎，那个奔总，你可以问一下你荔枝那个朋友，他们说直播的内容他们会在服务器上存三天，因为有的时候会
检查。哎，对哦。对哦，对哦，
你找他看看能不能要来。
好，好，好，我去问。好。
好的，那今天先这样吧。
嗯。
拜拜。
大家晚安。
晚安。
哦，感谢听众在最后给我们送了十颗荔枝，谢谢。
谢谢谢
谢。
谢谢。谢
谢
莱特，莱特老板。
大家晚安。
谢谢莱总，莱总，谢谢。
谢。
拜拜。
谢谢莱总。
不投资给你。